主内肢体同工，大家平安。
听到吗？
你们听到我讲吗？有听到吗？
可以。
有听到。
听到好，感恩。这个5月、6月份可以说是很温馨的月份。5月的第二主日有母亲节，第三主日有父亲节。都是发源于美国的温馨节日，那许多的教会都有纪念，有的呢是把两者都合在一起啊，来庆祝双亲节、孝亲节，并且借着这双亲节、孝亲节，用以布道，用以带领亲人归主。那关于这个母亲节、父亲节，它的背景我就不必多说，因为大家在美国这里是十分的熟悉。那还有呢，今天啊，也是适逢是圣灵降临节啊，母亲节。那么我的讲道主题，我就想到在过去，齐牧师还有呢张传道啊。他们都有针对着亲子的关系给大家的勉励。那么今天呢，刚刚好这个圣灵的降临节，我们就恳求主给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真正的把孝亲能够落实，能够体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么，那今天呢，我所要分享的乃是从所谓的神学本色化神学汉化，跟大家进一步的可以说来做一个补充就是呢讲到孝道的神学含义，因为来到孝道的神学含义。如果不是有圣灵的光照，不是有圣灵的给我们的力量，真的是很难在真正的去体会、去体现。那么至于呢，圣经里头有关孝道的那些经文，有好多，刚才我们的主持也帮忙诵读了，我们呢就不多看了。不过呢，这个提前第5章第4节和第8节要给大家特别注意的。那这里说，如果呢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儿孙女，不但呢讲到儿女并且呢讲到孙子孙女，都要叫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所以不单单只是儿女的责任。需要的时候这个孙子孙女也需要站出来，特别是如果呢，这个做儿女的不在了那么孙儿孙女，其他的家人亲属都应该站出来能够把这个孝道再落实再体现。那么主的话呢，你看，甚至呢，包括到亲属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么讲到行孝，先谈一谈一般性的因素。我今天我的重点呢，是在神学因素、神学含义。我现在看这个一般性的因素，当然一般性的因素最重要的就是个人，还有呢这个亲情的关系特别呢你看做妈妈的妈这个字是一个女一个马组成的真的是不单单是妈妈爸爸也是这样父母乃是成为做好像儿女的牛儿女儿女的马这样的来 来养育来栽培，那么因此呢，从亲情的这个关系来看，当然我们都要饮水思源，感恩图报啊。所谓鸭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那么父母他们对儿女真的是无微不至、忧心忌虑的那种的爱与付出，岂能不涌泉以报啊？唯恐有一天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啊，那个时候呢是已经太迟了，恐怕长久的遗憾啊。啊，那么当然啊，还有这个社会的因素，为父母生我养我育母育我，所以当父母年迈的时候啊，我奉养他啊，奉养他们，那么我自己我们自己啊，我们生人养人育人，当我们年迈的时候啊，人啊，我们的儿女他们反过来他们来奉养我们，那这个本来就是天公地道的，不单单是个人与家庭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一种的社会任务，可以确保生命家庭与社会的传承，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石。因此呢，如果啊违背的人啊，不单单呢是违背生命、违背家庭，啊，也是可以说是社会的破坏分子啊！啊，乃是无论从情理、从天理都不能容。那么当然还有实用的因素。那么啊，俗语说“养儿防老”，啊，只要呢父母的不是很苛刻的要求。那原则上呢啊，养儿防老是对的，不但他没有错啊，反而呢是十分的这个实际，十分的实用啊。不然当人年老了老迈了啊，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活，那么何况呢有许多的父母，他们呢为着儿女是早就已经把他们的整个生命所有的气力，把他们的老本啊，可以说都已经摆上了。又有话说，一报还一报啊，我们怎么样做对待我们的这个啊父母儿女孙儿孙女都看在眼里的。那么因此啊，当我们好好的来行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也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建立一个好的榜样啊，给自己呢留一个福报。那么当然西方福利政府的那一种的政策，那一种的体制，那么是很难持久的承担啊，承担的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当然啊，还有文化的因素、宗教的因素啊，这个是一般人也都会提到的哈。那原则上呢，世界各大文明、各大宗教都讲求孝道啊，无论是我们基督宗教、新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等啊，都是如此。不过呢，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可以这么样说。中国儒家的道统文化乃是把孝道发挥的最淋漓尽致，广博精深啊。那么当然在我们中国儒家有啊十三经，这十三经之一啊，就有这个啊孝经啊，是孔子和门生弟子们的针对孝的论述啊。那么儒家所谓的百行孝为首，所谓圣人之德无以家与孝的这个观念，那是蕴含着很丰富的 人文素养。那么当然我们基督门徒，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儒家所拥有的最崇高的跟孝道有关的那些价值观，也都在我们基督信仰里头。那么接着呢，就简单的从孝经吧来做一点的分享这个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这么样说孔子就说夫孝德之本也就是呢，尽孝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也是一种的报本那又说教之所由生也，就是古圣，就是从这个孝道来指定这个文教礼仪等等的这些的条规。那么在第七章有讲到孝乃是天经地义之道讲到三才者天地人，讲到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就是呢指是经常不变的是指是理所当然的义行，那么因此呢也必须是民之行也，是人人都当遵从的当然在我们的圣经里头，无论旧约新约我们都看到上帝在这一方面所颁赐的那个诫命，还有呢许多相关的那个教导至于呢如何来实践呢，那从孝经中看到孔子给他的门生的一些教诲他曾经对孟义说道是什么，无为就是不违背不违背父母的教导训诲，那么当然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 要在主的里面真理的当中无为不违背这一个父母，是在真理，特别呢是讲到在主里，在真理当中都应该实行的。那孔子呢他的门生曾子曾经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父乳，其下人养。那么孔子呢就补充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以前哪皆能有养，不尽何以别乎。那么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呢，在华人的孝道里面呢，尊亲这个是最重要，对父母对长辈的那一种的尊重那么如果呢没有加以尊重，那只能够来奉养他们那孔子是说这个狗这个马也是这样的奉养那么呢到底跟其他动物有什么分别呢？那孔子呢他跟曾子他们都有论到这个孝的三个层次讲到尊亲，讲到哺乳讲到供养那当然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刚才已经提了那么呢特别利未记第十九章三十二节他也提这个经文人特别提到那一些乐龄的那一些的长辈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那么孝经里头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以孝呢，始于事亲，终于事君，最后呢，终于立身。所以这里呢，讲到啊，在孝道里头，那个孝子孝女啊，乃是应该洁身自爱，知道怎么样的啊，来啊照顾自己，保重自己啊，不要给父母给啊带来的那一种的啊忧虑，不必要的忧虑、挂虑、担心啊，并且呢，要进一步的有功于邦国，有功于社会啊。啊，那么还要呢啊，讲到说能够啊，所以始以事亲，终以事君，终最后以立身啊，要能够光宗耀祖啊，能够安身立命。那么啊，圣经肯定的这一方面啊，也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的教导哈、啊，讲到身体是圣灵的殿，因此当。让善家保守洁身自爱、啊、不单单不让父母来担忧、啊、也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啊啊、那个圣经里讲到、啊、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做人子女的、啊、我们呢、啊、更是神的儿女、啊啊、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啊、能够造福社会、啊、能够在这个社会发挥光和盐的那一个果效，不单单是光宗耀祖、啊、更要能够容神益人、啊、那在这一方面呢，当然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呢，切莫贪图虚荣、啊、最高就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啊、能够容神益人，成为多人的祝福。那么有关生和死这一方面呢，啊，孔子对樊迟这么说，他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还有祭之以礼。那么讲到祭祀这一方面呢，啊，有大学者欧阳修他这么说，祭之风不如养之宝。那么当然我们基督信仰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啊、这个是理所当然、啊、那但是我们基督信仰呢，就是非祭，就是说祭祀、啊、没有对、啊、这个、啊啊、祖宗的祭祀。但是呢，我们有祭，我们也有祭，我们的祭呢是纪念的祭哈、啊、纪念的祭，祭之以礼。当然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活着时候的那种的奉养。那么孟子呢，就把孝道的含义与功能啊推广到社会的层面，所以他就讲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又讲到啊劳勿劳以济人之劳，幼无幼以济人之幼、啊、那么、啊、那么讲到、啊、服侍父母，讲到、啊、服侍、啊、这个邦国，讲到 有功于社会。所以呢，乃是把忠和孝、仁和义结合、啊、因此有话说忠诚是出自孝子之门，而是涵盖个人、家庭、社会。那么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啊、我们有了信心、啊、就有好的行为，有了好的行为要加上有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里弟兄包括我们的家人、啊、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包括、啊、进一步的不单单是爱弟兄，还要爱众人、啊、就是呢、啊、社会、啊、社会一般的人、啊、特别我们的、我们社区的人所接触的。那甚至怎么样呢、 甚至呢要爱仇敌。那么按照做这个儒家的，当然是谈到忠的时候，也不是所谓的愚啊，讲到孝的时候啊也不是那种的愚孝啊。那么曾子呢就曾经问他的老师啊，他说呢，是不是凡事呢都听从啊父亲的命令就是行孝？那么孔子的回答是说，这话怎么说？这话怎么说？他说呢，你从古代以来，这个天子啊，如果皇帝他有正臣，七个人，正臣就是能够见和正，见呢就是书面的，正呢就是口头的，向着这一个皇帝来直言有问题的时候有不义的事情来进谏进正的话，他说天子有正臣七人，就算他无道也不会是他的天下。如果诸侯有正臣能够向着他的这一个上司来进谏的，来劝勉的，有五个人，他说虽然他无道也不会失掉他的国。大夫有正臣三人，就算他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家。士有正由如果呢一般的人有能够不时呢指正我们的那些朋友那么呢他就不会失去他的美名。如果父有正直就不会陷于不义，所以父亲也需要有儿女有看到有问题的时候给他直言来劝勉他，那么就不会陷于不义。不当如果有不义的时候，如果做儿女的不正与父，臣不正与君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说得上是所谓的孝道呢？那圣经也是这样的给我们教导如果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呢有什么差错我们呢是应该去劝勉他们，应该提醒他们。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就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要劝老妇女老年人好像母亲。所以需要的时候是要去劝勉的，要去指正的。不过呢要劝他们好像父亲好像父母这样的很柔和的爱心的这样的一些的提醒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么孔子呢他是进一步的把这个孝道也连接到天的这个层面可以说把孝心也是跟天心呢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在孝经里头就有第九章有这样的话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他说祭天，这周公其人也。那么这个呢怎么样的了解呢？那么呢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呢在一切的德行中孝最伟大，而孝道最伟大的表现就是在家中很尊严的严父，很尊严的服侍双亲，甚至呢尊父母好像天，我们好像地，不敢加以冒犯。那么呢以这样的尊严的态度一向祭天的时候，也向天表达敬畏和感恩于是呢这个敬畏的心就由父母代表的，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天一向赐恩惠给全人类的上帝那么这就是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的那个含义。不过孔子说 啊，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啊，只有周公一人啊。那、啊、这一段的讲解呢，是我从啊《孝经》的一个的一段的讲解里头所引用啊。那么讲到文王从孝心触摸到天心啊，然后呢以仁义治国，很难得，很难得。但是按照这圣经，更进一步的、更高一层的，在这一方面的启示啊，按照圣经这一个，其实呢，这个孝道可以通到天。我们中国有24孝，24孝呢有孝感动天的故事啊，好像舜帝他的孝心有鸟啊，有象啊来助他耕种。啊、有一个孝子，他是哭诸生损、啊、另外一个孝子呢，他是卧冰求鱼、啊、等等、啊啊、刚才我说在圣经里头呢，更是孝通道天。那么这一方面的、啊、更高层面的是神学，基督信仰神学里面的含义，是儒家的孝道所缺乏的，是需要上帝的启示加以补足加以成全。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会对于我们华人文化、华人社会可以做出的贡献。好，有几点呢？第一，父母的职分乃是上帝所设立，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上帝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当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就是上帝呢要人承担做父母的职责。上帝、啊、是上帝把这个做父母的职分来委托给人，是为自己生儿养女，更是为上帝来生养、来培育儿女的、啊啊、因此呢，如果人、啊、冒犯了这个父母的职分呢，也是冒犯上帝、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父母的、啊、第二呢，这个好，父信与母信乃是扎根于上帝的天性，是上帝天性的反应。诗篇103篇13节，父亲怎么样凌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凌恤敬畏他的人、啊、这里呢讲到父亲，上帝好像父亲，好像上帝父亲了。那以赛亚49章15节，妇人焉能忘记他赐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使会有忘记的，我耶和华上帝也不忘记你。讲到呢这一个、啊、我们的上帝也好像妈妈，好像妇人。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呢，这个父性母性都是从上帝那而来，植根于天父上帝。那么、也是神性的，上帝神性的、一种的恩赐，一种的反应。那么第三，孝敬父母带有孝敬天父的含义，到底怎么样讲呢？那么这里路加福音第3章38节说以诺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然后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如果呢从孝道这方面来看，当然以诺是应当孝敬这个、赛特应该孝敬亚当。那么亚当呢，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然他应当是孝敬上帝。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这样一层一层的来推算上去啊，天父上帝乃是人类终极性的主和宗，是人类终极性的根和本， 他也是全人类最高的第一位的那个父亲，岂能不加以孝敬呢？因此如果我们华人说啊，很有孝心很孝敬，但是呢，对于上帝没有认识，没有敬畏，没有敬拜，没有服侍，这其实是忘本。那么因此呢，在圣经里面，人伦应当指向真正的天伦。第四点，父母的职分带有一个神圣的任务。什么神圣的任务呢？就是成为神与人关系的一个 index， 一个指标、啊、一个 signpost。 到底什么神圣的任务呢？那这个神圣的任务就跟上帝创造人类在人类身上所定的荣耀的永恒的计划有关。这个计划 就从刚才的那一句经文，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就彰显了出来，就是上帝创造亚当，创造人类，要人类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上帝家，成为上帝国的一份子。很可惜，伊斯兰宗教啊，却把这样重要的关于人生宇宙的真理把它否定了。因此这个神圣的任务乃是从孝敬地上的父母联想到敬畏天上的父，从地上的亲子关系指向与天父上帝属天属灵的那一种亲子关系，从地上人伦的家联想到指向天上属于神永恒的家。因此呢，地上人伦的家应该像一个指路牌，指向那终极性永恒荣耀的国度，属天的家园。那么借着基督上帝的儿女在地上就能够体验到好像在天的、啊、那一种的意境、啊、因此、啊、当然圣经就是那么的强调，那么的、啊、注重、啊、孝道的这个天命、啊、那么这个信息所给我们的挑战与回应是什么呢？对基督门徒，先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当然我们要儿女孝敬我们，那么请问我们是否真正的孝敬我们在天上的父？因此呢，每一次的孝亲节也应当叫每一位信徒能够审视我们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对于未信主的，当然、啊、我们呢就必他们必须面对关于人生一个人生终极性的目标与价值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而孝道是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每个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他应当从孝亲，从地上的家能够进一步的能够啊、联想、啊、能够体现跟天父之间的亲子的关系、啊、成为天家天国的一份子、啊、那么至于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份子，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啊、人若不重生，跟神的国没有份，跟神的家没有份。怎么样重生？从水和圣灵来生、啊、那么为什么需要重生？因为人自义，人迷信，人犯罪，在灵性上离开上帝，跟上帝隔离，死在罪中、啊、所以呢、啊、在与神的关系这个层面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浪子、啊、那么这个是你跟我必要带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的生命 之道，圣灵重生之道，生命之道。啊，我过去曾经讲过了，水代表对向神的悔改、认罪悔改，啊，接受主耶稣，啊，接受基督里的洗礼、水礼，啊，水也象征赦罪，啊，那么呢，罪啊得到赦免是上帝的恩赐，那么圣灵呢，上帝就把他的圣灵来赐给相信主、啊悔改、信主的人，这样呢，我们的主就给他有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以福音重生之道来补满儒家孝道上的缺陷，来成全儒家在孝道上的缺陷。所以呢，这个还是在这个佳节的期间，我们给新朋友的主导。当然他们都能够重生得救，恢复与天父上帝的亲子关系。对于所有的父母，就是信靠孝敬天父上帝啊，这样来体现人生终极性的目标、价值与归宿，这样的啊，成为我们基督信仰、福音信仰的一个见证。当前美国面对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的大危机，应该性自由，所以很多人不想结婚啊，他们呢就这样的婚外的、不婚的啊，那个苟合啊，同居啊，那么呢，就算结了婚的，有许多为了个人的方便，也不是生儿养，不要儿女。那或者呢，有的同性结合、同性婚姻，当然就没有真正的亲子的家庭的关系，因为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啊，特别呢，这个很轻易的可以离婚，很轻易的可以堕胎，营造这个人主义，那么这些呢，都冲击着传统婚姻与家庭的那个亲情。那结果怎么样呢？就叫人很难的啊，从这个父亲子的关系啊，因为都没有亲子的关系嘛，那么呢就更难的叫他进一步的啊，去体会上帝设立婚姻家庭的啊那个美意啊，他的永恒的计划啊。那么对于呢这个孝道的属天含义啊，当然啊更。很多人在这方面根本是无知啊，无知啊，那么结果呢，就是导致信仰，导致道德的沦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世俗主义的冲击啊，但愿主复兴他的教会，圣灵降临，圣灵充满，主复兴他的教会。啊，叫我们基督门徒能够面对世俗主义有所抗衡，有所见证。就我们的基督门徒应当很清楚掌握婚姻、家庭与孝道的神学含义。那凭着这样的一个基础，能够扛起，能够来捍卫建立在圣经的婚姻、家庭与亲情的那一种的关系，不容世俗个人自由物质主义的侵蚀啊，还有呢，也不容邪情私欲带来的那种的败坏。同时呢，也借着成立整全蒙恩的婚姻家庭与亲子关系，能够见证上帝寻求与人建立亲子关系与上帝家、上帝国的福音。啊，如果呢，我们家里可能有儿女、孙儿孙女，啊，他们呢，可以啊，或是离开上帝，啊，或者呢，对啊神的道的那一种忽略啊，叛逆哈，那么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们就本着神的婚姻、家庭、亲子关系这方面的启示，我们就啊。坚持了每一天的实时的 为他们祷告，有生命的一天就有希望，为他们祷告，同时呢，自己生命有美好的见证，相信，主会怜悯施恩，有一天也把他们带回到主的面前。求主这样的向我们怜悯和施恩，也赐福，同工、教牧同工、弟兄姐妹，阿们。